我妈是重点高中的英语老师，但是呢，我支持汤家凤老师的观点，不是因为胡编又开始偷换概念和和稀泥导致我跟胡编反着来，而是这次胡编完全错了。汤家凤老师的观点提出的时机是有新的意义的，不该被杠，因为英语以前是公立学校破除资源垄断的手段，而现在不是了。深入聊之前呢，我插一个我突然发现的规律，那就是胡编这个人呢，他每次出来和稀泥，围绕的话题都是跟他留学的女儿这个核心受益者是有关的。第一，董明珠说企业招聘要谨慎使用留学生的时候，他气急败坏的连发三条，逼着董明珠道歉，维护自家留学生的女儿，昧着良心把中国科技的发展功劳都归于留学生们。第二，王力宏那个事情，女方小作文又小三又约炮的通篇的污蔑，写的完全是没有道德，而胡编上来就站队女方，指责王力宏疯狂打女权牌。第三个，等轮到孙哥写小作文怼老女了，他又立刻换了一副面孔，站在了被写的那一方，抛开彩礼不还、讹诈、DY、找人顶罪、偷税一切的事实不谈，指责男方不够大度，翻来覆去每一次都精准的在围绕着 LGBT 那个立场跟主流价值观唱反调，刻意制造男女对立的一个矛盾。回到这次英语的事情也一样，人家汤家凤老师说的是降低考试权重，不是说取消英语学习，也不是说什么 China number one 中文 number one， 也不是搞民粹，而胡编直接就能偷换概念，给人家合理的呼吁曲解成为了取消英语，开始强调了什么英语的重要性，强调不爱学英语就是不和国际接轨，和骂董明珠的时候一模一样，上来就给人扣帽子还乱扣。说完胡编这些特点呢，大家仁者见仁，我不想再多说了，接下来聊聊我认为英语的地位变化为啥是值得讨论的。首先，作为一个70年代英语专业毕业的本科大学生的儿子，我从小对英语耳濡目染，体会比较深。我认为二三十年前英语的重要性在公立学校的教学中，那是必然不可以被降权重的，因为英语教育在那个时代是稀缺资源，是垄断资源，如果公立学校不教英语的话，穷人富人的孩子就能直接分开阶层了，有钱人家能请外教，能买学习机，能去外国旅游买原版的这个字典，穷人他连个单词的发音他都没地方去问。所以那个年代公立学校统一教英语，把英语放在主科的位置，本质是在维护公平，守护底层人的利益，不让英语变成富人的特权。举个极限的例子，清朝民国时期英语老师更少，能懂洋文的全都是豪门子弟，穷人只会方言，连普通话都没有地方去学，更别说外语了。但是近五年科技发展变化太大了，很多大学经过几年的网课教学之后呢，短视频平台上抖快红视币免费的英语公开课、外教课一大把，还有 DeepSeek 等等的 AI 2025年开始完全免费之后，现在这个时代的英语教育全都变了。我2013年读研的时候 ，iPhone 拍个照片就能翻译论文，也比较方便了。现在科技发展变化更大了，你都不是说英文对话，目的只是看一个英文论文的话，更不用说了。AI 工具、穿戴式的各种翻译的设备越来越成熟，所以胡编他们最核心的论点，说学英文才能学得很好，才能看文献，这个点已经完全说不通了。AI 翻译工具这么多，它视而不见。如果胡编说的那个是对的，那同声传译这个专业应该是现在的香饽饽，但现实是完全相反的。英文翻译已经是工具化被替代的了。如果你只想看英文文献，总有一款免费的工具可以帮到你。翻译这件事情变得极其的廉价之后，现在学英语的意义甚至还不如研究好一个翻译器的一个说明书。英语根本不再是靠公立学校那几节课才能接触到的稀缺资源了，英语不再被富人垄断了，那我们讨论公立学校降低英语主科地位就是有历史意义的。更何况现在很多领域中文的研究成果文献它的储备是越来越多的，东升西降的趋势是明摆着的，百年前西方列强不会主动让孩子去学什么中文的，但现在世界上有头有脸的人都知道让孩子去学中文，外国富豪他的投资建议你可以不信，但他们对于后代、对于未来世界这个财富的格局的变化，他的判断这个趋势你得信。所以时代变了，垄断资源不再稀缺了，对应的教育权重也应该值得重新被讨论，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个事情。胡编这个时候连人家观点都没有看明白就一通批判，就跳出来丢人现眼不让人讨论，他才是有最大问题的那个东西。另外讨论完英语，我认为对咱们普通人来说比英语更重要100倍的是语文，是历史。这几年我最大的感受就是网上很多人的阅读能力、理解能力、表达能力、对历史的认知全面的滑坡，他听不懂人话，也不懂很多历史的必然规律，也不懂一些历史上面这个早已验证过发展过的事情，他母语的水平也差得完全的非常离谱。 就拿这件事来说，汤老师明明说的是降低考试权重，可胡编就能给人变成了呼吁取消英语，然后呢还有胡编这个孝子贤孙去信他这句话，这本质就是既没学好英语，不懂英语以前作为主科的底层逻辑，这群人又没能好好学好语文。语文是所有学科的根基，你读数学题也得先读懂题目，你学物化生对吧，你也得先看课本的原理。很多孩子理科学不好，他根本也是阅读能力差，连题目要求都读不明白的话，他怎么可能解题呢？工作之后就更不用说了，甚至跟人沟通微信都要语文的基础，都要说话有逻辑。孙哥现在混得风生水起，他的人生转折点无不和优秀的语文功底和表达能力有重大的关联，反而英语能力在他身上并没有起到什么关键的作用。马云当年英语那么好，早年也经常和老外交流，但交流那么多，他只能当一个普通的老师，而真正让他起飞的还是他对于业务的研究，而且他也找到了一个比他更擅长英语的对接资本的财务的合伙人，他负责研究重大的决策，翻译这件事情最后还是交给别人或者交给工具的。从千禧年代开始，英语就不是那么稀缺的一个资源了，到如今呢，英语资源完全不稀缺甚至泛滥的一个时代，机器做的比人做的还要好，你再努力的学，对标的天花板也就是一台翻译机，自然就没有那么大意义了。那这个时代就更没必要把英语技能捧成什么文明和信仰了。所以英语作为一个完全能被工具替代的东西，个人再想以能力去掌握也没有问题，就像这个时代有计算器了，但是呢，我喜欢背一到一百的乘法口诀，这是我自己的喜好，但如果学校还要揪着学生背一到一百的乘法表，背不过就给人挂科，揪着权重不放的，那就是形式主义，多此一举，脑子不清楚了。而中文呢，是我们所有人生活工作认知的根基，也是信息量更大的一个文化的载体，增加中文和历史的考试的比重，显然对大家的表达学识认知更有积极的意义。我说清楚了没有？